弟兄姐妹早安。我今天所定的这个题目叫做生命之旅。那生命之旅，我想我记得很久以前来跟大家分享过一点这个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然后我的主题是福哈。什么叫做福？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神的看这个福的定义哈，看什么叫做福。那今天我想继续看一下亚伯拉罕的一生。可是亚伯拉罕一生有很长的故事，在圣经创世纪记载从12章大概到23章几乎讲的都是亚伯拉罕的一生哈。圣经50章几乎有11、2章全部都是讲亚伯拉罕。我想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可能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神让我们要学习。所以我今天提出了，刚才大家已经练了一些经节哈，所以我就用一些简单的经节大概的点到，可能只能点到为止。那可是我想就是希望用今天的题目跟大家看一下哈，我们一方面是看亚伯拉罕一生，一方面是看他一生所走过的这个道路，我说是一个祝福的道路。可是这一段好像看到他的这个生命里面是他的这个生命之旅，生命上所走过的道路，怎么样走过这个祝福的道路。那另外呢，我就希望借着这一段圣经帮助我们大概的思考一下平常我们看圣经的习惯，我们的一些观念。如果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就会看他每一个很小的故事，他经过的每一件事情。可是有时候往往的我们没有能够退一步看这个亚伯拉罕他整个的一生，看一看这个整个人，他这个人的一生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所带给我们的故事。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再一次的赞美你，你赐给我们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当中得着生命，得着教训，得着你自己的心意，得到你自己的带领。让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看见，从这一段故事里面看见你自己所放在里面隐藏的奥秘。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继续的引导我们，在这边说的听的都蒙你自己意味造就。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带领我们，也愿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想看一下刚才的经节我们已经看了如果你看那个第二节，12章第二节那边说到什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我们看到福大概就会停在这边，哎呀，神要祝福我，感谢主，非常感谢主，我生命要得到造就，我要成为大国我要蒙神的祝福让我的名为大。可是神的话没有结束，是不是？接下来怎么说？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祝福，这个神所赐的福，不是一个自私的就让他自己一个人享受，神的目的是赐福他，让他去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想这个是值得我们提醒的，神祝福我们很多时候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个地方第四节就说到什么，这个亚伯兰真的是很听话这个亚伯兰是在他还没有改名以前，还没有改名叫亚伯拉罕以前，他叫亚伯兰，他听了神的吩咐，他怎么样，就照着神的吩咐他就出去了。他出去的时候也带着罗德他的侄儿这个侄儿以后成为许多，对这个亚伯拉罕来讲成为他许多的问题。如果大家有机会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这个创世纪第12章，那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亚伯拉罕的一生，从创世纪12章开始到23章几乎。但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已经多少岁？75岁了对我们来讲75岁早都退休了，早都休息了。这个人重新开始，西家带小的重新的离开他的窝他的家。好，这个我们就看见这个人他有很多的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然后呢，他去到那个地方，那个是神叫他去的地方，就跟那个地方居然有饥荒，而且饥荒很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那将近埃及的时候呢，他对他的妻子说，我知道你是俊貌这个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说这个就是他的妻子这么漂亮，哇，我们要这个他的妻子就把他杀了吧。这个好像有一点奇怪这个人怎么会讲，他就这样说呢，他就说，哎，拜托你，你就说是你是我的妹妹你说我的妹妹，然后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生命也因你存活。这个也是 半真半假，其实这个萨莱那个时候还没有改名叫萨拉，其实是他同父异母的这个妹妹，可是呢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是夫妻的关系了哈。他叫他的太太跟别人说他是他的妹子，这样子他可以保存自己的性命，这个有一点听起来有一点奇怪哈。那这个中间呢，那这个他就到了埃及以后呢，结果这个那些人真的是看到，哎，他太太非常美。其实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已经75岁了，他的太太已经65岁了哈。就看见这个女子非常美呢，就他又说她是他的妹妹，所以就被这个法老娶到宫里面去。可是这个地方哈，我们看看这个明明亚伯兰是这个撒谎啊，可是呢，其实到了埃及人看见那妇人甚俱美，法老的臣子看见他在法老面前夸奖他说那个妇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美哈，他就被带到法老的宫里面去。这个亚伯兰撒谎，可是你看神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是什么？神反而降大灾于法老。我们就说在我们一般人看起来这个法老真的是很冤枉，对不对？明明是亚伯兰撒谎嘛，怎么会去惩罚这个法老他们的一家。所以我看着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想跟大家稍微的分享我自己的看法。我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然后看到那些经节里面，我们再一次很快的看一下福气是什么。福气是能够认识神，或者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讲过那个未知之神，人们通常去敬拜一个神就是不知道他叫什么。可是我觉得一个福气是什么？福气是我们认识这一位神啊，而且呢，福气是能够认识他的救恩，因信称义。也许我们成为基督徒很久了哈，我们好像习以为然，觉得啊，就是来礼拜天就是来敬拜嘛，我们就是敬拜神，我们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我们唱赞美诗哈。可是你晓得吗？有的时候我们认识一些朋友哈。这个他的人品，不要说人品、学问、知识、道德、长相都非常的好，可是呢，就是唯一有一个问题，他就是不能信。你知道吗？我们能够信神是一个福气，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相信神。让我们常常思考这个，我们有这个福气，礼拜天可以在这边聚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这边能够敬拜神。那同时在我们在坐在这边的时候，也让我们思想，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个福分也让给别人分享，跟别人分享这个福分。因为人生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就是能够认识神。好，那第三个呢，福气就是我刚才讲的成为别人的祝福。亚伯拉罕他的生命有一个目的，就是神要祝福他，可是呢，他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有一句话说哈，我们都很熟悉，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我们是神的管家，有没有？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什么是神的奥秘式？神的奥秘式就是从创世以来隐藏的那个福音，现在已经彰显出来，因着耶稣基督，神的计划、神的这个旨意、神的救恩已经彰显出来，这个是奥秘。我们是这个奥秘式的管家，是我们去跟人家分享。有一个计划，我们看这个人，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哈？如果看他的名字 Sam Walton， 有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那他很有名的一个就是看这个，他就是常常开一部这个很老的这个卡车哈。可是如果我们再看这个照片，我们大概就知道他是谁了。Walmart 知不知道 ？Sam Walton 就是这个 Walmart 的创始人。那这个 Sam Walton 刚开始的时候，你现在大概没有人说没有去过这个沃尔玛的哈，大概几乎随便一讲，大概起码每个人都知道沃尔玛是什么。可是在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计划，他有个心意。在1962年的时候，他在阿肯萨斯州开了第一家，然后到1967年的时候已经有24家，到2005年的时候他已经有3200家。你知道现在全美国不知道有多少家，我都不知道了哈。这个统计数字是很久以前的。而且在2005的时候，它这个全国的这个销售量，这个总数已经达到312个亿哈，这个是不知道多少亿了哈。而且他们现在不只是美国， 他们在整个世界都有很多不同的分店。这个是 Sam Walton 当初刚开始的一个，他有一个计划，他有一个心意。那我想借着这个故事说的就是，神在当初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也有一个计划。像 Sam Walton 他刚开始的时候一家店，可是神的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计划是什么？经过一个人，经过这个亚伯拉罕，他要赐福亚伯拉罕，然后借着他赐福这个世界上的万国万民。神自己有一个叫计划。那今天我想很快的哈，用四段来跟大家分享。那表面上是看亚伯拉罕的一生，可是我想从这个四段里面，我们可以结出四个结论，是关于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背后，他的生命当中，他的背后。我说常常说我们看亚伯拉罕生他的故事，我们就一小段一小一段一小段的看，可是我们常常忽略在他整个故事的背后，可能有另外一个故事是我们没有注意的啊。那引言我就看一下哈，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提到亚伯拉罕，我们常常容易看什么？常常会想到，因为我们通常大概多半先看新约圣经哈，然后旧约圣经都有时候觉得，哎呀，也看不懂，这个太难看了，或者说好像跟我们不大有关系。所以我们看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想到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的是什么？讲到信心，是不是？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出去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了，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然后这个是十一章啊，这个第八节到那、啊、到十二节，那时候又讲到他的太太萨拉啊，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年数岁数哈、啊，我们知道萨拉生这个以撒的时候是多少了？89岁了，对，89岁了。那时候亚伯拉罕99岁，差不多就是90岁了哈。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100岁，他的太太少他大概10岁，所以大概已经90岁了哈。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呢，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我们看的这一段圣，我们常常用这个圣经的这个观念哈，就是哦，亚伯拉罕。那我们就用这个观念来看这个创世纪，我们就回去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一个观念就觉得。亚伯拉罕从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的说什么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或者说是犹太人的父哈、啊，犹太人常常以亚伯拉罕为荣，或者呢说这个亚伯拉罕，我们圣经说他是什么神的朋友哈、啊，这个人很了不得的一个人哈、啊。可是从他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哎，奇怪，就像我刚才指出来的几点，我发现亚伯拉罕一开始说好像不是这么有信心的人哈、啊，他好像有一点奇怪，还甚至叫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结果他的太太因为是他的妹妹就被人家拿走了，这个是什么呀？这个就好像我们这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是什么道德观念？那神的故事哈，所以这个从神的故事，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背后可能有另外一个神的故事。这个地方让我就看见是什么，在亚伯拉罕的故事虽然是讲亚伯拉罕，可是让我们看见，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 Sam Walton 那个 Walmart 的故事哈，神自己有一个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神的计划是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世上的万民。神的计划是要宇宙万物得赎的一个大的计划，让我们看见人的生命的目的，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角色去配合神的计划。所以从这个故事的背后，我们看到是亚伯拉罕听了神的命令，他就离开他的地方就出去了哈。可是这个地方让我们开始想到的就是，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背后，其实是神自己，他有一个计划。那他自己有一个计划呢，他就呼召亚伯拉罕，从这个人开始。好，第二点，亚伯拉罕的蒙召，其实亚伯拉罕的蒙召有两次哈。刚才我们圣经读到12章，创世纪12章1到3节哈，神叫他出去，他就出去了。然后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哈。其实这个地方是从那个时候他在哈兰那个地方哈。其实这是他第二次的蒙召。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尼希米记第9章第7节，我们看见还有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地方叫乌尔啊。所以你是耶和华曾拣选亚伯兰，领他从加勒底的乌尔， 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这就是讲亚伯拉罕的一生哈。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他有两次的呼召，可是我们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他的反应是什么？他马上就出去了，他马上听了神的呼召他就出去，这个是一个很可贵的地方哈。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是什么？神他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是要使世上的万国万民蒙福，他的福就是什么？他就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他有这个计划以后呢，他呼召这个人，他选召一个人是什么？一个愿意被他用的人，而且一个可以被他用的人啊，去成就他的计划。所以我们说这个人是什么？用英文一个字很好像很清楚，就是 available。这个人他 available， 他可以被神所使用，他也愿意被神使用。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的一生哈，虽然我刚才提出一些例子，好像他有一点反反复复的，又叫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子呢，后来又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可是我们看见他一个很可贵的，就是神呼召他，他马上回应神的呼召，然后75岁的高龄他离开他的家乡，这个是一个很可贵的，就是说神呼召他的时候，他马上他听到神的呼召，他马上就回应神，这个是第二点亚伯拉罕的蒙召。那亚伯拉罕的旅程哈，这个旅程当中我就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亚伯拉罕，就是蛮有信心的伟人哈，就是蛮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的旅程呢，他是经过考验，他的可以说他这一条道路啊是神祝福他的道路，可是他这条道路上不无考验，不无试验，而且有不断的成长啊。亚伯拉罕他因饥荒下埃及，第一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去到神应许他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迦南地，这个地方应该是很肥美的地方。可是呢，这个迦南地常常有饥荒哈。那饥荒当时的人呢，习惯呢就是跑到埃及去，因为埃及有那条河，大家知不知道那条河叫什么？尼罗河，对不对？有尼罗河常常泛滥，泛滥反而成为使那个土地非常的丰美。可是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见就是说，亚伯拉罕这个是埃及的一个壁画哈。非常的清楚的记载说，这个犹太人跑到他们就是当初的住在迦南地人常常跑到埃及去，当有饥荒的时候，那这个经节让我们看见呢，那个地方遇到饥荒，亚伯兰就下埃及要在那里居住，有点看见好像他好像跟着大家都是嘛，有这个饥荒我们就去埃及，这个是一个习惯。可是这个地方让我们没有看见神既然带领他去这个地方，他没有看见他问神我是不是应该去，这个是对他来讲是很大的一个迁移。他虽然暂时住到埃及，可是没有看到他有询问神。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哈，亚伯兰称他的太太撒来为他的妹子，他叫他称自己的太太说，哎，你跟别人讲你是我的妹妹，这样子我的性命可以保留。哇，我们就看到这个人很自私哈，这个人是什么信心的伟人，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让自己的太太说他是他的妹妹，然后他的太太居然被人家所取走了，这乱七八糟。现在的世界的这个观点，我们虽然说非常乱啊，混乱都没有到这种地步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他就是不是好像我们心中所想象的那种伟人哈，或者信心的伟人。那更刚才我也提过的，就是说他因为被这个埃及王取去了，所以神还大大的这个惩罚这个法老一家，跟他自己跟他一家，那觉得这个地方好像如果去思考有一点奇怪。可是呢，接下去看剧呢，这边很快，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了哈。在创世纪16章，如果你去看哈，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其实这个夏甲有人说其实是埃及的一个公主哈。那按照当初的习惯，他们建立联盟，表示互不侵犯，所以彼此的嫁娶。所以这个撒来被这个法老拿去娶过去也是有目的，就是好像大家建立联盟，所以我们互不侵犯，然后法老也把一个公主给这个撒来作为他的婢女使女啊。那这个后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撒来这个因为说他自己的想法了，神让我不生儿女， 因为当初没有儿女好像是一种咒诅，他那种对那些人来讲，他就就说，哎呀，这看样子，你看我这都已经这么大年纪了，神大概不会让我生的，这个都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啊。所以让我把我的这个婢女，使女呢，夏甲给你做妻子，也许从她生一个孩子呢，当做我的名下哈。其实我们这一个，我只能很快的提一下，其实这个成为亚伯拉罕后来许多的问题哈。这个夏甲，然后这夏甲生出来的这个以实玛利，也成为他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很大的问题。那其实更重要的就是。生的这个以实玛利，其实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许多问题当中的死因就是以实玛利。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以实玛利可以说是这个伊斯兰教的祖先哈。那神应许很奇怪的就是，我们看见就是说，亚伯拉罕后来这个雅各不是以撒生雅各，后来有十二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十二个。很大的族，对不对？那同样的，神应许以实玛利的后代也有十二个这个支派啊。这个让我们看见，而且今天这个世界许多问题的中心就在中东，中东的中心就是阿拉伯人跟这个以色列人中间的这个征战啊。这个世界的问题就在这个中东。而这个阿拉伯的人很多的都是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所以我们就是有时候会，哎呀，就会仔细的思考一下，神当初容许这样事情发生的目的，哈，也许就是成为今天这个世界的样子，然后怎么样，世界的大战，然后耶稣基督再来，这些东西都是很真实。可是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就看到，从当初神容许这个，也许这个就是神的目的。将来这个世界会有一个很大的，我们常常说中东大战哈，是这个中东的一个大战，然后导致世界的这个什么这个末了哈，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个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去思考哈，让我们去给我们很多东西去思考，看看神，好像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反而忘掉了神的应许，当初的应许以及许多预言说到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日子哈。其实很多人就说，现在的时间真的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日子，世界上的混乱、天灾人祸啊，许许多多事情，让我们去也偶尔的思考一下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这样子也许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些鼓励哈，让我们思想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活着等候，我们常常说我们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等候的目的是什么？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就看见一件事情，神引导保护他拣选去完成他的使命哈。我们常常说这个，我刚才提过了，说神好像怎么会反而去惩罚这个法老，可是让我们看见就是亚伯拉罕虽然他的个性有缺陷，可是呢让我们看见就是神虽然他的个性有缺陷，可是他还是走在神为他所拣选的这个道路上，虽然他的做法很奇怪，可是神还是保护他。神保护他不是说神不公平，我觉得神保护他是为了要完成成就神自己的旨意，神自己的计划，好吗？好，最后的结语就是什么？让我们看的不是只看亚伯拉罕，而是看亚伯拉罕的背后。那最后在那个17章17节还记载的一个就是说，当神应许，神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在他99岁的时候说，你撒来要亲自的生一个孩子。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呢，他听到这样子的话以后，他伏伏在地，可是他的心里在暗笑，哎，这个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撒来已经90岁了，怎么可能还能生孩子？这是一个跟了神，从神当初呼召他到向他显现，已经跟神跟了25年的人，他仍旧靠自己的理解，自己的信心，这个是人，这是神的软弱。所以当我们看亚伯拉罕，我们不用说把这个人看到，哎呀，这个人很伟大，这个人很信心，他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很有信心的人。可是让我们不要忘了看见，在亚伯拉罕的一生，在他的背后，其实是神的手，神在带领他，为的是要成就神自己的一个计划。亚伯拉罕的确很特别，但更特别的是荣耀的神。信心之父的旅，他这一生是一个祝福的道路，可是让我们看清楚， 他的一生是神的恩典，就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是神的恩典。我们的一生也像亚伯拉罕，有时候有一些的困难，有一些的试验，可是让我们看见，在我们的一生，在我们的背后，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的背后是神自己的手在引导我们，在扶持我们。所以神赐的福是在神所引导的道路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的一生，他成为信心的伟人，直到最后到22章，可以说他生命的高峰，就是他献他那个终于诞生出来的儿子以撒的时候，是他生命的高峰。可是我让我们看见他的一生，虽然说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值得疑问的地方，可是我们看见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而且这一路都是神自己的在带领。神的福所赐的福是在说他自己所指引的道路上，当我们走在他为我们所指引的道路上，就是走在蒙福的道路上。好，所以我们刚才看了四样，就是刚开始讲亚伯拉罕的故事，其实是神自己有一个计划，然后亚伯拉罕的蒙召是神选召可用的人去成就他的计划。亚伯拉罕的旅程，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祝福的旅程，也可以说是他个性信心的成长的一个过程。神引导他所拣选的，保护他所拣选的，去完成什么？神自己的旨意。所以让我们思考，我们活在世上，我是不是就是好了，我信了神的就可以了，我自己每天忙忙碌碌，只要我礼拜天来聚会就好，还是说我的生命里面可能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我有没有听见神对我特别的一个呼召，在我的生命当中神要怎么样的使用我？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思考的地方。那结语，神赐的福是在神所引导的道路上，所以我借着这四段带出四个原则来。那我们要再反过来看的话呢，更清楚看，一开始神有一个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要借着亚伯拉罕祝福他，然后成为使他的后人成为世界的祝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世人祝福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祝福的计划，神有了一个祝福的计划以后，他就选召他可以用的人去成就他的计划。亚伯拉罕的蒙召 是可以说神选了一个他可以用的人。亚伯拉罕他的一生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愿意被神使用，他能够被神使用。我们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而且还要能够被神使用。我们有愿意，我们 available， 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神你呼召我我就去，你呼召我我就在这里。哦，这样子是一个更美的画面，然后神引导他所拣选的去完成他的使命。亚伯拉罕的旅程，神一路的保护他带领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祝福他，可是更重要的是借着他祝福世人去完成神自己的那个计划。神赐福的福是在神引导的道路上，就是让我们思考，我们是不是走在神为我们所安排的道路上。或者我想我们的心常会告诉我们，好像这个不是神要为我所预备的道路。我们是不是走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面？神所赐的福是在他所预备的道路上。最后用一个故事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哈。我们有一个这个，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叫做Pat Rasky ，他这个中文的翻译者伯德雷夫斯基，是一个波兰很有名的这个钢琴家。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钢琴家？他是很有名的钢琴家，我想是19世纪大概是。那他最后在波兰，做得很成功，甚至成为他们的总理，有几年是成为这个波兰的总理，从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大师成为一个总理，做了几年，这个你想这个人可能对那个当时代很有影响。那么这么有一天呢，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有时候，喜欢让小孩子学一点乐器嘛，所以就让他的小孩呢，小孩学这个钢琴。学钢琴呢，为了要鼓励他呢，就带他去参加这个 Pat Rasky 的这个音乐钢琴演奏会。所以这个妈妈带着小孩到了这个很漂亮这个音乐大厅，这个钢琴大师要表演了，就买了票，就去了这个很漂亮的这个音乐大厅。所以他们两个坐下来了以后呢，发现还有一点时间，然后这个正好这个妈妈呢就这样子一看， 有一个熟人在旁边，所以呢，这个妈妈就站起来走过去跟这个熟人打招呼嘛，寒暄一下，因为还这个还没有开始正式的演奏。这个妈妈走开了以后，没想到这个小孩子呢，他也想走起来看一看。哎呀，这么漂亮的地方，让我去走一走看一看。他走走走走走，就看到一个门呢、啊，他也没有去注意，那个门上写不准进入嘛，他就开了门就进去。好，这个妈妈呢跟这个别人寒暄完了以后呢，看到这个大厅那个演奏会的时候，那个灯不是通常会暗一下嘛，就要开始了。哦，他看到开始了，赶快回到位上。一走到位上一看，哎呀，儿子不见了，我们小孩到哪里去了啊？就很着急想要找。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布帘已经开了，这个演奏会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妈妈正在这个犹豫不决的时候呢，你们知道她看见什么？看到小孩坐在这个台上，他也不知道，他就以为这个是一个钢琴，他以为他刚刚学钢琴嘛，他就在那边弹那个什么一点一点亮晶晶啊，一点一点亮晶晶，在那边弹钢琴，弹得还很享受。哎呀，大家就在想，哎，这小孩子怎么搞的啊？这边就怎么这也是哪一个人的小孩也不管，怎么跑到这么重要的演唱会跑到台上去，在那边乱搞。这个妈妈这个也很尴尬的，不知道怎么做。而且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钢琴大师这个 Paderewski 呢就出来了。出来了，他马上就意识到这边是怎么一回事哈，这个小孩子在弹他的钢琴，弹这个很漂亮那种 grand piano 哈，这个是 Steinway 啊，这个很漂亮的闪闪发光的。可是你知道这个钢琴大师怎么反应啊？他也没有做声，他就悄悄地走到这个小孩子的旁边，然后他就坐了下来，然后他轻轻地低头跟这个小孩子说了一句话。你说他说什么？不要停，继续弹，不要停，继续弹，不要紧张，你继续弹。在底下就是在这边七嘴八舌的怎么搞的，然后看到音乐大声，大家赶快就安静下来。这个小孩子哎，好像也觉得有一点不大对劲了，可是这个音乐大师叫他不要停，他就还在那边一点一点的弹嘛，哈，那个小孩子刚刚学钢琴，一点一点弹。然后这个 Paderewski 呢，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的左手就开始在这个低音部配上那些很好听的那种 bass 音，哈，就在那边配合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虽然弹得不好，他就开始配合这个低音部。然后他的右手呢，你猜怎么样？就围过这个小孩子的肩膀，然后开始在高音部配上那种美妙的滑音，配上那些 death can 哈，配上那些美妙的滑音。哎呀，这两个人虽然那个小孩子才刚刚学钢琴，弹的那个很基本的东西，也很简单的东西，可是配上了这个 Paderewski 的那个左手右手啊，中横交错弹的，哎呀，真的大家听得如痴如迷啊！弹完以后，大家哎呀猛拍手。你猜这个小孩子怎么样？大概还觉得哎，我弹的还不错、啊、还有人拍手。可是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哈，我觉得这个很像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有点像我们自己在那边做一点事情，一方面可能我们做一点事情觉得自己好像还有一点成就，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在我们谈做一些事情，我们在谈好像这个小孩子弹琴的时候，我们的背后是神那个手在演奏出，跟我们一起演奏出美好的音乐。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我说这个 Paderewski 说不要停，继续弹哈。这个弟兄马上他就应用了，他说不要停，怎么样？继续爱啊！他说在家庭里头继续爱他的太太，继续爱他的孩子。这句话很有意思哈，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地方可以应用，不要停，继续。也或者是当我们气馁的时候，当我们生命当中碰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也许稍微的体会一下，我们的生命就像亚伯拉罕的生命哈。亚伯拉罕的生命，我们觉得这个人好像好像我们叫他信心的伟人，或者我们看他的生命有些东西做的实在是不怎么样。可是重要的是什么？他的生命能够这么美妙，是因为神的手在他的背后。也让我们把这个故事记在我们的心中，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纪念常常的思想，是神他的计划，他的旨意，他围绕我们的手要完成 借着我们跟我们一起的完成一首美好的音乐，好吗？谢谢大家，愿神祝福你们。